你好呀，我是 Simon，让我们继续来读《被讨厌的勇气》第四章第三节。有价值就有勇气，青年。那么，具体应该如何鼓励呢？既不能表扬，也不能批评，其他还有什么话可以选择吗？哲人，如果考虑一下平等的伙伴给你提供工作帮助的话，答案自然就出来了。例如，当朋友帮助你打扫房间的时候，你会说什么呢？应该会说谢谢。是的，用谢谢来对帮助自己的伙伴表示感谢，或者用我很高兴之类的话来传达自己真实的喜悦，用帮了大忙来表示感谢，这就是基于横向关系的鼓励法。仅此而已吗？是的，最重要的不是评价他人，评价性的语言。是基于纵向关系的语言。如果能够建立起横向关系，那自然就会说出一些更加真诚的表示感谢、尊敬或者喜悦的话。您所说的评价基于纵向关系这一点的确是事实，但是“谢谢”这句话真的具有能够帮助别人找回勇气的力量吗？即使是基于纵向关系的语言，我认为还是得到。得到表扬更令人高兴。被表扬是得到他人很好之类的评价，而且判定某种行为好还是坏是以他人的标准。如果希望得到表扬，那就只能迎合他人的标准，妨碍自己的自由。另一方面，谢谢不是一种评价，而是更加纯粹的感谢之词。人在听到感谢之词的时候，就会知道自己能够对别人有所贡献。被别人评价说很好，不也能感觉自己有贡献吗？的确如此，这也跟接下来的讨论有关。阿德勒心理学认为，"贡献"这个词非常的沉重。什么意思呢？例如，人怎样才能获得勇气？阿德勒的见解是，人只有在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的时候，才可以获得勇气。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的时候，哲人，我们在讨论自卑感的时候，不是说过这是主观价值问题吗？是认为自己有价值，还是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存在？如果能够认为自己有价值的话，那个人就能够接纳自我，并建立起直面人生课题的勇气。这里的问题是，究竟怎样才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这一点？是的，正是如此。这一点必须明确一下，非常简单。人只有在可以体会到我对共同体有用的时候，才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价值。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答案。我对共同体有用，就是通过为共同体，也就是他人服务，能够体会到我对别人有用，而不是被别人评价说很好。而是主观上就能够认为我能够对他人做出贡献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之前讨论到的共同体感觉或鼓励的话题，也与此紧密相关。哎呀，思维有点乱了。现在的讨论正在接近核心，请你一定紧紧地跟上。对别人给予关心，建立横向关系。使用鼓励法，这些都能够给自己“我对别人有用”这一实际感受，继而就能增加生活的勇气。对别人有用，因此我就有活着的价值，是这样吗？休息一会儿吧，喝杯咖啡如何？好的，谢谢。有关共同体感觉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混乱程度，不能够表扬，也不可以批评。评价别人的话，全都出于纵向关系，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横向关系。还有，我们只有能够感觉自己对别人有用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青年感觉到这种论调中隐藏着一个大大的漏洞。喝着咖啡，他想起了自己的祖父。只要存在着，就有价值。哲人。那么你整理好了吗？正在慢慢整理，已经有头绪了。但是先生，也许你没有注意到 您刚才说了非常荒唐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，是很可能会否定世界上一切的谬论。哦，是什么呢？青年，只有对别人有用，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反过来说，就是对别人没用的人就没有价值。您是这样说吧？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往深处想的话，刚出生不久的婴儿，以及卧床不起的老人或病人，他们就连活着的价值也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接下来我要说一说我祖父的事情。我祖父现在在养老院里过着卧病在床的生活，因为认知障碍，就连儿孙都不认识了。如果没人照顾，就根本活不下去。不管怎么想，都好像对别人没什么用。您明白吗，先生？您的理论就等于对我祖父说，像你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活着的资格、责任。我明确否定这一点。怎么否定的？当我说明鼓励的概念的时候，有的父母就会反驳说，我家的孩子从早到晚净做坏事，根本找不到能对他说谢谢或你帮了我大忙之类的话的机会。你说的话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吧？是的。那么，请您解释一下吧。你现在是在用行为标准来看待他人，也就是那个人做了什么这一次元。的确，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的话，卧病在床的老人只能靠别人照顾，看上去似乎是没有什么用。因此，请不要用行为标准，而是用存在标准去看待他人。不要用他人做了什么去判断。而应对其存在本身表示喜悦和感谢。对于存在本身表示感谢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按照存在标准来考虑的话，我们仅仅因为存在于这里，就已经对他人有用、有价值了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。不不不，希望您开玩笑也得有个度呀。仅仅存在在这里，就对别人有用，这到底是哪里的新兴宗教呀？例如。假设你母亲遇到了交通事故，而且陷入昏迷，甚至有生命危险，这个时候你根本不会考虑母亲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，你会感到只要母亲活下来就无比高兴，只要今天母亲还活着就谢天谢地。那是当然，存在标准上的感谢就是这么回事。濒危状态的母亲尽管什么都做不了，但仅仅她活着这件事本身，就可以支撑你和家人的心，发挥巨大的作用。你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危在旦夕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也会因为你还存在着这件事本身而感到无比的高兴。也就是并不要求什么直接行为，仅仅是平安无事的存在着就非常难能可贵。至少没有不可以这样想的理由。对于自己，不要用行为标准去考虑。而是要首先从存在的标准上去接纳，那是极端状态的情况呀，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同，不，也一样，哪里一样呢？请您举一个更加日常化的例子吧，否则我根本不能接受。明白了，我们在看待他人的时候，往往会先任意虚构一个对自己来说理想的形象，然后再像做减法一样去评价，例如。父母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、运动，样样满分，然后上好大学、进大公司。如果跟这种根本不存在着的理想的孩子相比较，就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种种不满，从理想形象的100分中一点一点的扣分。这正是评价的想法。不要这样，而应不将自己的孩子跟任何人相比，就把他看作他自己。对他的存在心怀喜悦与感激，不要按照理想形象去扣分，而是从零起点出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能够对存在本身表示感谢了。这可真是理想论呀。那么，先生是说，即使对既不去上学也不去工作，整天只知道闷在家里的孩子，也要说谢谢吗？当然。如果假设闲居在家的孩子吃完饭之后帮忙洗碗，如果说这种事就算了，快去上学吧，那就是按照理想的孩子的形象做减法运算的父母的话，如果这样做， 那就会更加挫伤孩子的勇气。但是如果能够真诚地说声谢谢的话，孩子也许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价值，进而迈出新的一步。哎呀，这纯粹是一种伪善，这只是伪善者的胡说八道。先生所说的话，共同体感觉，横向关系，对存在本身的感谢，这些究竟能够做到吗？哲人，关于共同体感觉问题，也有人向阿德勒本人提出过同样的疑问。当时阿德勒的回答是这样的，必须得有人开始，即使其他人不合作，那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的意见就是这样，应该由你开始，不必去考虑他人是否合作，我的意见也完全相同。无论在哪里，都可以有平等的关系，由我开始。是的，不必去考虑他人是否合作。那么，我再来问问您，先生，您说，人只要活着就对别人有用，仅仅是从活着就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，对吗？是的。但是，这又怎么样呢？我活在这里，不是其他人的我活在这里，但是我却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。为什么以为自己没有价值呢？你能用语言说明一下吗？青年，还是先生所说的人际关系吧。从孩子时代到现在，我周围的人，特别是父母，常常把我说成是没出息的弟弟，根本不认可我。先生，您说价值是自己赋予自己的东西，但是这种话只是纸上谈兵式的空论。例如，我在图书馆做的工作，也就是把还回来的书分类归架之类的事情，这是只要熟悉了就谁都能做的杂物。假如没有了我，还有很多人可以做，我只不过是被要求提供简单的劳动力。劳动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，亦或是机器，这都没有关系，没有一个人需要这个我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也可以对自己拥有信心吗？也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吗？哲人，从阿德勒心理学来看，答案非常简单。首先，与他人之间，只有一方面也可以，要建立起横向关系来，要从这里开始。青年，请您不要小瞧我，我也有朋友，与他们之间就能够建立起来很好的横向关系。虽说如此，你与父母或上司，还有后辈或其他人之间建立的是纵向关系吧？当然，这要区别对待，谁都是如此吧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是建立纵向关系还是建立横向关系？这是生活方式问题，人还没有灵活到可以随机应变，分别使用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主要是不可能与这个人平等，因为与这个人是上下级关系。您是说在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中只能选择一种？是的，如果你与某人建立起了纵向关系，那你就会不自觉地从纵向去把握所有的人际关系。您是说我甚至对朋友也用纵向关系去理解？没错，即使不按照上司或部下的关系去理解，也会产生诸如 A 君比我强， B 君不如我，要听从 A 君的意见，但不听 A 君 B 君的，或者是与 C 君的约定可以作废之类的想法。反过来讲，如果能够与某个人建立起横向关系，也就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的话，那就是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。以此为突破口，所有人际关系都会朝着横向发展。哎呀，这种玩笑我随便就能够驳倒。例如，请想一想公司里的情况，在公司里，社长和新人结成平等关系，这实际上并不可能吧？在我们的社会中，上下关系是一种制度，无视这一点就是无视社会秩序。20岁左右的新人根本不可能像对朋友一样对社长说话吧？的确，尊敬长者非常重要。如果是公司组织，职责差异自然也会存在。 并不是说将任何人都变成朋友，或者像对待朋友一样去对待每一个人，不是这样的。重要的是意识上的平等，以及坚持自己应有的主张。青年，对上司发表傲慢的意见，这我做不到，也不想做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那一定会被质疑欠缺社会常识。责任，上司是什么？什么是傲慢的意见？察言观色的隶属于纵向关系，这才是想要逃避自身责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。责任，假设你按照上司的指示做，结果工作以失败告终，这是谁的责任呢？那是上司的责任啊，因为做出决定的是上司，我只是按照命令行事。你没有责任吗？没有，那是发出命令的上司的责任，这就是组织的命令责任。不对，那是人生谎言。你有拒绝和提出更好方法的余地。你为了逃避其中的人际关系的矛盾，也为了逃避责任而认为没有拒绝的余地，被动的从属于纵向关系。青年，那么您是说要反抗上司？哎呀，道理上是如此，在道理上完全如您所说，但是实际上做不到呀，不可能建立这种关系。责任，是这样吗？你现在就在和我建立了这种横向关系，无所顾忌地说着自己的想法，不要瞻前顾后，可以从这里开始。从这里开始？是的，从这间小小的书房开始。我前面也说过了，对于我来说，你是不可替代的朋友，不是吗？青年，求之不得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但是我有些害怕。害怕接受先生的这项提议。害怕什么呢？就是交友课题。我从来没有与先生这样的年长者交过朋友，我一直都不清楚自己到底会不会有忘年交，亦或是应该看成是师徒关系。责任，无论是爱还是交友，都与年龄没有关系。交友课题需要一定的勇气，这也是事实。关于你和我的关系，我们可以逐渐地缩短距离，保持既不靠得太近，但又伸手可及的距离。请给我一些时间，再一次，就一次，请给我一点独自思考的时间。否则的话，今天的讨论需要思考的内容太多了，我要把它们带回家，一个人静静地反复回味一下。哲人，理解共同体感觉的确需要时间，根本不可能一下子理解所有内容。你回家之后，请对照着我们之前的讨论好好想想。我一定会的。即使如此，您说我看不见他人，只关心自己，还是对我打击很大的。先生，您真是太可怕了。哈哈哈，您看上去谈得很高兴啊。青年，是的，很痛快，但也有痛苦，痛苦不堪。就像扎了刺儿一样痛苦，不过还是痛快的。我对于先生的辩论好像已经有些上瘾了。刚刚我才察觉到，有些情况下，我并不仅仅是想要驳倒先生，或许也希望被先生驳倒。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分析，青年。但是，请不要忘记，我并不会放弃驳倒先生和让先生拜服的决心。哲人，我也很高兴，谢谢你。那么，等你想好了，请随时过来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。下一章我们就是要读第五章了，认真的人生，活在当下。再见。